弟兄姐妹平安。最近我发现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神差派了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到我们当中，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因此呢，我们教会就这个很多的大数据 big data 因此就改变了，所以有两个数据呢是上升的，两个数据呢是下降的。那两个数据下降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当然很明白了，就是平均年龄下降，对不对？因为来的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嘛。那第二个下降的这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平均的体重下降，对。那两个数据上升的是什么呢？一个上升的数据就是平均的身高往上升，来的越来越高的啊！你看我们这个 Mark 最高的，我还以前 Henry 最高的，现在是 Mark 最高的啊。那另外一个上升的数据是什么呢？就是平均的发量增加。以前的站在台上往台下看的时候，哦，有点刺眼。反光很厉害，现在就比较好了，不需要戴太阳眼镜。我们也感谢今天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诗，我觉得有圣灵的带领。所以呢，我们呢再复习一下我们教会的意向有什么。今年的不是今年的，就是之后我们的意向啊，哩哩啦啦的啊，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对不对？那在爱中扎根，在爱中成长，在爱中行事。OK， 所以呢，在这个宣言里面，我们看到有三处讲到爱，对不对？那这个爱，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对不对？到底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 ？OK， 在圣经里面，那在希腊文里面呢，有分六个字来形容爱啊。希腊文比较丰富对于这个爱的形容，我们中文只有一个爱字，可是在希腊文里面有六个字。OK， 那其中呢，我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后面的两个 ，phileo。跟 agape， 那这个 phileo 呢，就是兄弟之间的爱啊，然后 agape 呢，就是那个神的爱。OK， 那其次呢，圣经里面比较实际提到爱的，我把它分类有三种，其实应该可能还有更多了，我只是把它先分类成有三种出来。那第一种呢，就是夫妻，圣经中常常提到夫妻之间的爱。OK， 那有没有人看到那个下面的一首诗啊？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其实这个古诗呢，是作者不详啊。那但是他本来的意思呢，他是讲到在这个古时候征战的时候，这个战友之间手足之情。OK， 可是到了后代呢，人就把它拿来形容这个夫妻之间的或者情人之间的爱情。OK， 那常常有人会问我说，你和你的太太小太太 mini 啊，法妻小太太或者小太太，为什么好像从来不吵架？那我说这个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个还是会有些矛盾的。可是说实在的，我们确实，并不是很常吵架。那这个有什么理由呢？其中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呢，如果你看到 mini 的话，你大概就会知道 ，OK。她虽然按年龄来讲，应该是一个小太太了 ，OK， 可是她还是长得可爱可爱的，看起来还像是一个小女孩。就算他生气的时候，叉个腰， 瞪眼吹胡子的 ，OK， 还是很可爱，很难跟他吵架，对不对？怎么可能跟他吵呢？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非常的崇拜我 ，OK， 在他的心目中呢，我是大英雄、大侠客，啊，这武林北斗、江湖泰山 ，OK， 所以他怎么可能跟我吵架，对不对？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呢？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搞三角恋爱 ，OK， 哦，牧师不要怕 ，OK， 这个是按照圣经的三角恋爱 ，OK， 神圣的，啊，只是今天呢，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的解释啊，夫妻之间的爱，因为我们要讲另外的一种爱 ，OK， 那这个其中呢，其实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笑话，但其实呢，我讲的是三点呢。就是充满了圣经的真理跟道理，啊，所以呢，如果你听了心里痒痒的，啊，很想知道其中的道理，那有个办法，你可以请我吃饭。那等到我酒醉饭饱之后呢，我就会细细道来，慢慢的解释给你听。啊，如果呢我吃的特别开心的话，我会加码 ，OK， 加码什么？我告诉你一节圣经。如果你明白这一节的圣经的话，你的婚姻就会走在幸福的道路上面。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一节经文是什么吗？对不起，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可以，跟 Mini 报名 ，OK， 请我吃饭。可是要赶快哦，因为已经排到明年年底了 ，OK。那圣经中提到另外一种爱。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那父母亲的爱呢，是近乎神的爱。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呢，虽然明白神爱世人也爱我，但是我并不清楚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来呢，我结婚，啊，生了孩子之后，就突然有点体会到父母亲对我的爱以及神对我的爱。这个朋友之间的爱呢，兄弟之间的爱呢，或者夫妻之间的爱，都有我的存在 ，OK， 但唯独父母的爱是忘我、忘记我，没有我的存在。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广告，那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他是用英文讲的广告，他说 ：“When my first child was born， 啊，我忘记下面一张图。” It was the first time my heart lived outside of my body. 他意思是说，当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第一次我的心活在我身体之外。这句话讲得真好，不是吗？你的孩子出生以后，你的心是不是系在他的身上？他如果受了伤，你的心就会痛。他如果被人欺负，你的心就会痛 ，OK。他如果受到挫折，你的心就会痛 ，OK。不是吗？你的心会痛，因为你的心吸在他的身上。Okay? 下面这边有一首诗，是宋代的诗人王石安所写的。啊，他说：“他说江母寒沟上，刘家白寒阴。明月闻杜宇，南北总关心。”这句话讲得非常，这个诗写得非常美。就不管这个孩子长了多大，父亲总是这个父母亲的心总是在他们身上，吸在他们身上。有一次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双胞胎女孩子在被隔壁的邻居的狗咬伤了，咬得还蛮严重的。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 Mini 告诉我，她说不光是她感情上那个痛啊。他是真的肉体的心痛，心就是肉体的心真的痛、okay。但是今天很可惜，我们也没有时间来讲这个父母亲的爱、okay。所以你们要想知道更仔细的话，可以再请我吃另外一顿饭、okay。那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是有关在圣经所讲的另一种爱，是什么爱呢？就是起初的爱。 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是在路加福音讲到一个女人替耶稣抹香膏。那这个故事呢，在神学家之中是有些争议性的，因为在马太、马可、约翰福音当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OK， 但其实路加所记载的故事是跟马太、马可、路、约翰所记载的是不同的故事，因为其实有两位不同的女人在不同的时间为耶稣抹香膏。如果你看这个表，你大概就会比较明白。OK， 如果你看前面就是路加福音，后面是马太、马可、约翰，那这如果你仔细研究的话，你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时间跟地点不太一样，一个是在加利利，那另外三个故事是在伯大尼。OK， 那时间呢也不同，就是第一个路加福音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呢，是在耶稣初期讲道出来的时候。OK， 可是后面三个记载呢，是在耶稣快要钉十字架前的记载。OK， 那虽然没有错，他都是一个女人，可是只有路加福音讲到他是一个罪人，而且呢，虽然是抹香膏，可是路加是讲到脚上。OK， 马太、马可，那对约翰有一点出入了，是讲到抹在头上。OK， 然后最后那个议论那个重点呢，路加所强调的是罪与爱。OK， 然后后面的呢三个福音书是讲到的是为我安葬。OK， 所以比较明白，可以比较明确的知道说，应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只是后面的 马太、马可、约翰他们记载的是同样的，同一个，只是路加记载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OK， 好，那我们现在要先谈一下那个耶稣时代的一些文化背景，我们才能够比较明白这个故事。OK， 那在当代人吃饭的时候呢，不像我们现在是坐在椅子上，桌子椅子上的。OK， 这个饭食放在桌上，对不对？但他们那时候吃饭呢，是像这个图片一样，他们是半躺卧的。OK， 靠在一张很矮的桌子上吃东西，看这个图号嘛。OK， 所以他们的脚呢是伸在外面的。OK， 而且呢，在当时的文化里面，有钱的地位的人呢，请人吃饭的时候呢，他们的庭院是开放的，那周围的邻居呢都可以进来。到这个院子里面来观看。 OK， 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这些文化背景的话呢，我们就比较能够了解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OK， 所以当时呢，是有一位很有地位的法利赛名叫西门，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半躺卧的这个姿态，并且他们在庭院是开放的，所以才会有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位众人所知的罪人进来到耶稣的脚前。Okay， 所以如果不明白这些文化背景的话，我们看这故事就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对不对？可能会说，为什么西门请吃饭还会请一个有罪的女人一起来呢？对不对？那当时背景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请她来，他只是因为庭院开放，所以他可以进来。Okay， 那另外如果不明白这个背景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故事就会变得更荒唐了，对不对？怎么会有个女人钻到桌子底下去，在她脚，在耶稣那边脚哭，然后擦她的脚，对不对？那不是这个，如果说你看这个图画，你就知道说她不是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去，因为她那个躺的姿势的关系，所以她是站在这个耶稣的脚前。 OK， 所以就比较明白，就不会觉得那么荒唐了。 OK， 好，那当这个女人为耶稣用头发这个并用香膏抹他脚的时候呢，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心里就嘀咕的说，他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抹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Okay？ 可是这时候耶稣了解西门心里所说的话，就用比喻对他讲，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的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OK， 那故事看到这里，我们可能心里会也会嘀咕的说，这个比喻和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什么关系呢？ OK， 那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里面这个比喻里面的一些重点。比喻里面呢有讲到五两银子和五十两银子，那在当时的社会呢，这个五两银子就是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价，那这个五十两银子呢就是差不多一年的工价。而且呢，在当时社会，如果欠的钱还不了的话呢，不管是多少钱，五两或五十两，都必须下到监狱里去，然后只等到他们可以把钱还回来。Okay。 所以无论是欠五两或五十两银子的，他们都是在监狱里没办法出来的。Okay。 所以这个重点很重要，大家要记得，等一下再解释的时候就会更明白。Okay。 好，那解释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迷惑，那耶稣所说的最多恩免的人就爱多，最少恩免的人就爱少，又是什么意思呢？ OK， 从表面看来，耶稣所讲的这个好像跟我们所信仰的道理是有些冲突的，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对救恩的观念里面，没有什么最多得恩免最少的恩免的分别，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并且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第六章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呢，这个道理，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好像跟我们所基本的信仰是有一些冲突的感觉呢？其实刚才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不是有讲到说，不论是欠五两或是欠五十两银子的都要下到监里吗？ 那耶稣为什么要分有欠五两和 欠五十两呢？ OK， 因为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在讲到这个最多跟最少的问题。 OK， 他讲到这个比喻的重点呢，是讲到当人得赦免的时候，他的回应是多还是少，就是他的爱，他的回应的爱是多还是少，不是讲到不是跟讲罪有多还是少的问题。 OK， 所以我再讲一遍，就是说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在爱多，而不是在罪多或是罪少，而是对于罪得赦免的回应里是爱多还是爱少。你明白我的道，你明白我所讲的吗？ OK， 所以因为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不能过多的解释，只能在它其中的一个重点里面做解释。OK， 所以它这个比喻的重点呢，不是讲最多最少，是讲爱多爱少。OK， 我们同样都是罪人，蒙神的恩典，蒙神的赦免，只是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赦免，我们是爱多还是爱少。这就讲到这个爱呢，就是讲到那个起初的爱。问题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当初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对教会、对弟兄姐妹、对主日崇拜、对小组聚会、对查圣经都有一种期待、一种热忱、一种爱戴？可是经过时间的冲淡、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压力、家庭的需要，甚至我们这次疫情的冲击， 渐渐的我们的这种热爱就慢慢的消失，换来的只是一种淡淡可有可无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重担。圣经也提醒我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努力寻回那一份起初的爱心。那这个起初的爱心是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有罪的女人的行动上面再一次认识，再一次回想我们这个起初爱所当有的表现。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女人的行动是跟法利赛人西门的行动或者没有行动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对不对？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主人请客人到家里来吃饭，应该是有三方面的迎客之道。如果你看这个表，你 就比较明白了。OK， 西门啊，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应该做的有三件事情，就是耶稣来了，他用水给他洗脚，然后呢，第二呢，要与他亲嘴欢迎他，那第三呢，要用油抹他的头。OK， 可是这个强烈的对比呢，是这个有罪女人她所做的，她做的是什么呢？她第一，她用眼泪洗耶稣的脚。OK， 她第二呢，她亲耶稣的脚，然后最后呢，她用香膏抹耶稣的脚。所以从这个比喻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西门他应该做的他没做，可是这个女人所做的更甚超过他那个西门本来应该做的事情。OK， 那我们就仔细一个一个来看，洗脚代表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也应该这个也蛮熟悉的一个啊，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耶稣他要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替门徒洗脚，那边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赏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耶稣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就亲自为门徒们洗脚，是教导他们彼此服侍。所以洗脚是代表服侍，但这个女人不是用水替耶稣洗脚，她是用她自己的眼泪替耶稣洗脚。这代表的是什么样一种服侍呢？而且呢，这个女人呢，她这个眼泪呢，那么因为这个经文里面她讲说她是哭泣的，对不对？那在那个原文里面，那个希腊文是 clayo， OK， 所以那个 clayo 那个意思呢，就是她不是光轻轻的那种啜泣而已，她是非常激动的哭泣。OK， 所以这个眼泪意味的是一种生命的服侍。不单只是行动上的服侍。OK， 这就提醒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就是起初爱所当有的表现，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差不多四十年前，我参加 Glendale 的母会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对夫妇，他们是专门服侍这个学前儿童的主日学。那我们家三个孩子呢，也都曾经上过他们的这个学前的主日学。那我们在跟掉这个母会有差不多十七年之久， okay， 他们就一直是在服侍这个学前儿童的主日学。那、okay， 等到我们到了职堂的这个大英巴教会之后呢，听说他们还是做同样的服侍。那今天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那边同样的岗位上，但我估计前前后后，因为我们没有去跟掉之前呢，他们已经是在那边做同样的服侍了，所以我估计他们前前后后应该服侍了三十年之久。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有任何的抱怨，也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说累了或者厌了，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他们的神。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能够这样子不离不弃的一直忠心的在同一个岗位上服侍呢？是不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一起寻回那起初的爱。那这个清教又代表什么呢？在那个耶稣的时代，清教是一种民众对他们尊敬的夫子所做出的举动，所以清教是代表一种尊敬爱戴的行为。但是这女人呢，她所做的超过了只是一种敬尊敬大爱戴的行为，她不但亲耶稣的脚，她还用头发擦干耶稣的脚。在那个时代呢，女人是不能轻易的把她的头发放下来，特别是在公共场所把头发放下来呢，是一种羞耻的行动。那在英文里面有个字比较能够描述这个女人的行为，这个英文字是什么呢？就是 devotion。 你们记不记得在差不多一个半月前，那个 Dr. Angela 在我们当中讲到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字也是很难翻译的，对不对？就是 vulnerable。 那个 vulnerable 呢很不容易翻译，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这个 vulnerable 的概念，所以需要用很多不同的词，而且按照那个上下文那个 context， 我们才能够比较正确的解释。那同样的概念就是这个 devotion 呢，它也是很难的解释。OK， 我们需要用很多的词加起来才能翻译的准确。这个 devotion 呢，涵盖的有专一、爱戴、委身、奉献，加起来的意思。或者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另外一个故事就会更明白。Okay， 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悉，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她到自己家里。她有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她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忧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这故事里，玛利亚所表现的就是 devotion， 她所献上的，她所选择的就是那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因为他对耶稣是完全的专一、爱戴、委身、奉献，就是 devotion， 这就是起初的爱所当有的一个成分。上个礼拜，我们为我们的老父亲举办了追思礼拜，他老人家蒙神的恩典，活到了100多岁。他从小就信主，他的生活步调，特别是在退休的年日里面，是过着一种很单纯、很有节奏，但是很有意义的日子。他每天早上起来，一定会读一段经文，然后写日记，把他所读的心得都记下来。然后睡觉前呢，他会祷告，而且他会为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孙子，每一个曾孙提名祷告。那追思礼拜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家庭的聚会，我弟弟就分享他在最后的日子里陪爸爸一起祷告，爸爸真的是一一的提名，为每一个家人祷告，并且他为每一个家人的祷告都是直接有关那人的个别需要及生活的情况。我弟弟说他更惊讶的是什么呢？因为我的弟妹她是一个宣教机构的主任，OK， 我爸爸非常支持这个宣教机构呢，我爸爸就会为我弟弟的宣教机构的每一位同工祷告，而且是提名祷告。我父亲所表现的就是 devotion， devotion 就是起初所爱，就是起初的爱所当有的成分。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一起寻回那起初的爱。那再来呢，就是女人用香膏抹耶稣的脚又代表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啊，这个女人用的香膏是用玉瓶装的啊，可见的这个香膏是非常的贵重。那不同的解经家呢，对这个香膏的价值有不同的解释。有些解经有些解释说这个香膏是拿来做嫁妆用的，可见的嫁妆是非常有价值，非常值钱的，对不对？那有些解释说这个香膏是值30两银子，而那个30两银子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面呢是可以买一块地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后来你记不记得犹大出卖耶稣得了30两银子啊，可是他后来悔改的时候把这30两银子丢回圣殿里，而最终呢这个有人拿了这个30两银子买了一块地，葬了这个，把这个犹大葬在那里。所以不管怎么说呢，最终的结论就是这瓶香膏是相当的贵重。所以这女人所做的是代表她把最好的奉献了给耶稣。所以起初的爱应该是把最好的奉献给神，不光是我们的金钱，而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思想，都把最好的奉献给神。有另外一个故事，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丢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个寡妇却是自己无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一回我在教会的育婴室看到一幕又有趣又感动的小故事。有个小女孩她在哭，可能是因为她第一次到教会很陌生。Okay， 那旁边坐了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呢就一面看着小女孩哭，一面就吸着她的奶嘴那看着看着呢，他就忽然决定把她奶嘴拔出来，然后就塞在小女孩的口里我看了以后就哈哈大笑，这个小家伙这么小就会把妹、okay？ 可是心里也还蛮感动的，因为他把最好的拿出来与这个小女孩分享。那虽然有点不卫生，但是他把最好的分享给小女生。我们对神的爱，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有献出，把我们的最好的献给神，还是把我们有余的献给神？不光是我们的金钱，而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思想。你花多少时间你愿意把来到教会、来到小组摆在首位，放在变成是 priority？你花多少时间你读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你为教会的需要祷告，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我们是不是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神？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一起寻回那起初的爱。我们再复习一次我们教会的意向宣言。意象中的爱是什么呢？就是那起初的爱。但愿我们一起寻回那起初的爱，用起初的爱实行我们教会的意象。最后我们用另外一个圣经的故事作为结束。耶稣 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的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但愿耶稣的这个问题能够饶凉回荡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久久不衰，让我们时时纪念，常常回顾，铭记于心，好叫我们不但寻回那起初的爱，也永远不再失去。我们请敬拜团到前面来，让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当他们在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祷告。当我们闭上眼睛祷告的时候，我们先花一分钟的时间，再一次回想我们当初刚信主的时候心中的感受，再一次想到我们心中对主耶稣的感激，因为正如经上所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让我们一起寻回那起初的爱。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的记起你给我们的恩典，你是如何的爱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唤醒那起初的爱，回应你的爱，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爱教会，更爱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